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的爱何等的丰盛，主啊，何等的长阔高深处。主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经历到了神这种何等的慈爱。耶稣基督，也正是你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这里边，来从内心的里边发出对你的呼声，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感谢你，主。主啊，你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的预备的神。主啊，不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变得习以为常了，主，始终让我们记住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主啊，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主啊，让每一个凡属你自己的儿女都能够去到那美好的地方。主啊，你并且让我们预先尝到了在天家的滋味，主啊，让我们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主啊，你说过我们在这地上有苦难，有试炼，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东西，但你说小子们，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坚固在那位胜过这世界的耶稣基督的上面。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主啊，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主啊，哪怕只一句话，主啊，就能够满足这些饥渴慕义的儿女。主啊，知道孩子是怀着何等卑微的一个心来到这里边，主啊，听看到这些人从各处来到这里，从远方来到这里边，主啊，有的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有的花尽了把他们自己的假期也放下，主啊，请假来到这里边，有的甚至不给他们假期，主啊，他们甚至放弃了工资来到这里边。耶稣基督啊，主啊，这也让我们感到何等的不配，何等的卑微，主。但是主啊，你能够来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你知道他们内心里边深深的对你的渴望，所以主啊，孩子祈求你，主啊，用你最美好的方式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们，主啊，主啊，人所讲的有限，主啊，尤其孩子是一个卑微的一个的器皿，主，但是主啊，求你越过这个肉身，主啊，亲自的把你的话语注入到每一个饥渴慕义儿女的心中。主啊，你知道他们每个人的需要，主啊，哪怕我们没有说出来的，哪怕没有讲出来的，但主啊，你只要稍微的触动一下他们的心，主啊，他们的心就必得着满足。我们感谢你，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块儿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那再次感谢宋翔弟兄，那邀请我们来到这里边，那也特别的感谢在上海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付出了所有的这些的努力，然后让这次聚会能够成为可能的。希望神，我也愿神大大的祝福每一位。那还有尤其是从各地来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有的开车来的，有的坐火车来的，那个我唯一的最大的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来满足这些人心里边对你的渴望，对你的需求。只要你怀着一个盼望的心来到这里边，不是来到哪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神会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对他最深的那种的渴望。你知道人是很有限的，人也是很卑微的，人说的话，人做的事，我想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自己哈，我的妻子很会重复话，我这个人是最不会重复话的，那也最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我只能很多的时候一聚会我就马上我说去到圣经里边，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的心我想神是知道的，我也盼望神把我的心让你们知道，我盼望着一件事情，从内心的深处渴望神来祝福你们。我说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说的，那我相信神是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但神同样又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的神。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很卑微。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可以变成一个人的样式来触动到我们这些人。他之所以伟大，是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人都错过他了。但是心腹永远不会错过他。我想借着神的话语，我愿神加倍的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那你们有不同的需要，没有人轻看你们的需要的。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最小的一件的事在神看来都是大的，在你看来都是大的，只有你生了病了，你才知道病得医治多宝贵，你得了一个感冒，你也知道感冒有多痛苦，感冒跟癌症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一样的。每一个人再小的一个的试探，对那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一个的试探。那所以在这里边没有哪一个弟兄轻看你们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你们所经过的苦难也好，你们所经过的试炼也好，但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如果你不通过这个方法，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给你的东西，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你知道这句话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却是难的又不能再难了。为什么？因为在这条路上面，你发现有太多太多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太多让我们分心分神的东西。而且魔鬼也知道这条路，你不要以为魔鬼不知道这条路，正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所以他竭尽全力的阻挡你行在这条路上面。甚至魔鬼会装成光明的天使做任何这些的事情，但只要你认真的全心的相信神的道，神不会让你被骗的。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被欺骗了，对吗？但巴拉丁说这不可能，因为选民不会被欺骗。为什么不会被欺骗？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所以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没有。如果神愿意的话，等会儿我们会讲一讲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7节，看到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开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又亲吻他的脚，并用香膏涂抹。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一个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因他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师父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0钱银子，一个欠50钱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告诉我，他们中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你要记住了，西门只是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这个女人是知道她是那个多得恩免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她是个罪人，她经历的太多太多，她被伤害的太多太多，她犯的罪太多太多，所以她真实的知道什么叫做赦免。因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告诉我，他们哪一个更爱他？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不错。于是他转过来向着的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为什么？这个西门没有认出来，这个西门错过了他最不该错过的东西。你没有与我亲吻，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亲吻我的脚。这个女人一句话没说，但这个女人辨认出来了她最该辨认出来的东西，她认出了只有这一位才能够真正的来赦免她。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你想想犯罪要花多少时间，可能让你很震惊，这句话是吧？你一辈子都在犯罪，而如果你还有再多几年的话，你下一辈子还会再犯罪。犯罪要花很多的时间，犯罪花的可不只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一个人犯罪一年、两年、十年、20年，有多少人犯了多少淫乱？有多少人脑子里边有多少污秽的想法？有多少人弃绝过神？有多少人跟了人而没有跟从神？我说的是属灵的淫乱。犯罪需要花很大的精力，犯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犯罪需要你投入很多很多的你的自己投入到罪里边。然而只一刻之间，就因为他认出了这位神，住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里边，被众人所弃绝，都没有认出来，这个女人认出来了。而且她不但认出来，她花了实际行动去擦她的脚，去洗她的脚，用膏油膏上，一句话没说，但耶稣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犯罪需要花很多时间，罪的赦免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当一个人真正的去到神的面前悔改，并不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到，不但认识到你是个罪人，认识到唯有他才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错，然后你全身心的投入到里边， 在神面前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Amen.
我们再翻回到上午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申命记第23章。申命记23章第17节：以色列的女儿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众子中也不可有人效法所罗马人。娼妓所得的钱或犬类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家许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大家请坐。那上午的时候那我没有把题目给大家，那后来宋祥弟兄问我题目是什么，我当时在想还是给一个稍微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严厉的一个题目可能更好一些，不过后来我想还是把这个题目给他哈。那上午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那我提到了这段的经文，那我想讲一个的题目叫做娼妓的钱不能够带入耶和华的家。但是当到最后的时候，我想给你们讲有一个娼妓的钱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然后神也能够满足他一切的许愿，但你必须找对了人了才可以，找对了一个能够把这钱带入到耶和华的家的那一位。那在上午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边有很多的人可能只是为了这个鱼饵而相信了这个福音，但也有一些的人不是，他们是为了鱼饵而来的，但是最终却得到了却是神所给他的那个钩子，把他勾到了神那里边，然后把他去到了，让他带到了属神的这个天国里边，把真正的福音来带给了这个人。鱼饵是没错的，如果没有鱼饵的话，人不会被这个福音所吸引。那我也曾经被这个鱼饵所吸引，到今天也还被这个鱼饵所吸引，但我知道鱼饵后面总有一个鱼钩在那边，那个是我要把它吞下去的。吞下去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很好受的一件事，吞下去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我们很愿意的一件的事，有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吓跑了，但是我知道这个钩子却会把我勾到神那里边。我知道只要我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边，即使后面很多的东西，将来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神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也许有很多的东西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是带给我们很多苦难的一些东西，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带给你苦难的，因为圣经里边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的。所以说在圣经里边说你们有试探等东西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好像经历很多非凡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试探的，但在经历试探的时候，神说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忍受得住。他并没有说把试探给你拿去，他只是说让你忍受得住。你知道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所盼望的主要把它拿掉多好，是吧？我们所盼望的应该把圣经改一下，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神把我们一切的苦难都给我们撤掉了，那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艰难，他把这一切的艰难都给我们挪去了。没有，神说在你们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不是让你跑掉了再没有了，他说让你们忍受得住。换句话说，这个压力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在高压锅里边一样，他只把这个阀门让它漏点气儿，不至于爆了，然后再往里边再继续烧下去，又让你再漏点气儿，这个高压锅始终不会爆。神在干嘛？神在炖肉，他要把我们磨练成有基督的品性出来，那个生命是他最渴望看到的。只要我们最好每个人都面对现实，生活不会越来越容易，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这位基督。到一天神把阀门一弄，我们离开这个属地去到与基督同在的地步，但现在如果你还在这边，压力不会把你爆炸到一个地步让你最后崩溃的，神从来不会这么做事。你自己可能觉得要崩溃了， 你自己可能所觉得工作上面的压力，生活上面的压力，丈夫带给你的压力，妻子带给你的压力，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所带给你的压力，各种那样的压力似乎把你逼到一个绝路，要把你推到悬崖下边的，神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的，让你透一透气儿的。神有释放压力的地方，明白？他没有说把压力给你除掉，他会给你释放这个压力。但让我们不要在这里边去寻求别的出路，寻求别的出路是被称为娼妓的。寻求丈夫以外的人，找替代品，你丈夫如果没有办法给你，找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娼妓。不管那个人比你的丈夫多漂亮不是，多英俊，那叫娼妓。不管那个丈夫多高大，多浪漫，多会给你钱，多会甚至专心的爱你，娼妓，那是不对的。因为保罗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了
一个
丈夫，他说恐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好像那个夏娃一样。神不一样，神是一个嫉妒的一位的神，他只把他自己真实的东西启示给我们，然后他要我们专心在这上边。不管外边有多少的诱惑，不管外边有多少的看起来很美妙的一些的东西，不管人的推理，人的东西讲起来看有多么的好像天花乱坠，但那些的东西最终带来的终点却只能是灭亡。神需要他的妻子是一个忠贞的一个的妻子。然后巴拿弟兄在有篇信息里边叫做被圣灵所带领，他讲神告诉他该怎么去钓鱼，他说那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说我教你怎么去钓鱼，他说这是在我后边的，在我右边的那一位说的，我说好的，他说把这个鱼饵放上，把它扔到深水里边，然后我就把鱼钩扔到深水里边，他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说要把你的这个的鱼饵让它沉下去，然后慢慢的，首先要慢慢的把它拉上来，他说这些，然后这些小鱼儿都会跟着这个鱼饵的，他说这确实是钓鱼的一个技巧，就是说你要慢慢的把它拉上来，就是这些小鱼儿都会跟着的。他说当那个鱼钩扔下去的时候，小鱼儿都会随着的。他说然后呢，你要把这个鱼钩呢稍微拽一下，但不要拽得太厉害了。他说稍微把它拽一下，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你要稳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你正在做的。他说你要慢慢的把它拉上来。他说当你，觉得好像这个鱼在咬这个鱼饵的时候。他说你要把这个的鱼饵要给它抖一下，或者要给它拽一下，这样才能把那些小鱼儿都把它吓走。我觉得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他说的一些的话是很形象的，而且他说的一些的东西总是对我们讲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也就是神当他钓鱼的时候，他不是神他脑子里边想到了他所要钓的。神不会钓小龙虾，虽然我们喜欢这种东西。神不会钓鳖，不会钓龟，虽然我们都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滋补的东西。神不要大补，神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神要什么？鱼，而且神要的不是小鱼儿，神要的是大鱼。小鱼在以前的时代是可以的，但在今天这个的时代，神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呼召，让我们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要来得的这个的奖赏。也就是他给你一个不同的一个呼召，神给了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的地方是要我们去到的。所以当神给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接受或者你拒绝了神所给你的这些的东西，那你成了一个娼妓了。因为神说我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来给你，我所给你的东西是作为一个新郎来带给新妇的。他说你是我的妻子，一个妻子拒绝丈夫所给她的东西，或者把她的丈夫觉得她给的不好，这是对她的一种的侮辱。一个做丈夫的，当他把一样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即使你再没有认识到他对你的价值，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丈夫所给你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位的丈夫，这位耶稣基督，当他给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家庭美容，可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觉得好看的一些的地方，但只要你把它抓住了，接受过来了，你发现神所给你的东西永远都是对你最有益处的。我的小女儿经常她妈妈让她吃东西，她经常就说，她中文说的不利索，她说这有什么好去， 啊，因为他说这有什么好处，然后他妈妈就说，哦，这个对你皮肤好，哎呦，难吃难吃，要把它吃下去，然后又再给他一样东西，他说又问这有什么好处，然后他妈妈说，哦，这个能够让你长个，哦，那更得吃下去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在乎个头，所以说你发现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但神给我们的东西永远不改变，他所第一次要给我们的东西他也一直都要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神永远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东西，这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神在那个时代所启示出来的话语，因为是伯纳利用说一切的祝福都包含在那个赎罪祭里边，所以他给我们的神的道，伯纳利用讲到说是流着血的道，为什么叫做流着血的道呢？因为血里边有生命，换句话说他给我们还不只单单是一些的话语，他给我们的是有生命的话语，是流着鲜血的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人拒绝了这个时代的道，就等于是拒绝了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得救的人再也没有了。如果人在这个道之外再找到了其他的种子，等于是拒绝了耶稣基督所带给他的血脉，所以他被称为淫妇。不管这个人再贞洁，不管这个人再有理由，但你拒绝了神所给你的东西，等于是做了一个娼妓的角色。所以当伯纳利用在讲到说，他说给要教那个这位神教他怎么钓鱼的技巧的时候，他说他先把这个的鱼钩扔下去之后，他说先拽一下，他说把这些的小鱼儿都给他吓跑了，因为他发现这一动的话，小鱼一看，哎，鱼饵没了，因为小鱼儿看到的东西很近，他只能够看到眼前的这些的东西，大鱼看得很远，你再把鱼钩拽走，他会随着去的，他会一直跟着这个的鱼钩去的。然而小鱼的眼睛只能够看到当前这一点，所以呢，当这个鱼饵一动，小鱼找不到了，一下子小鱼就散掉了，因为他害怕，他觉得哎，怎么一只哪里去了，对吧？那么给鱼饵抖了一下嘛，抖了一下，小鱼近视眼，哪儿去了？那些大鱼呢，他的眼睛单单的盯在上面，他跑不了，你跑多远他都会跑过去追上去的。这个鱼饵再怎么拽，越跑得越远，这个大鱼更起劲儿了，因为他的眼睛是单单盯在那个鱼饵上面，他知道在那后边有个鱼钩在那儿，神知道他要把大鱼钓上来，所以在神的眼目里边，当到了最后的这个时代，他不需要这些的小鱼儿。所以当伯纳弟兄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去钓鱼，然后在这异象里边，当他把这个鱼一抖，他说他没有按照神的话说，他一下子就把它拉上来了，拉上来了，他说钓上来那条小鱼儿就好像一个皮儿包着那个鱼饵一样，他说就比那个鱼饵稍微大一点点，他说我都不知道那个小鱼儿怎么进的，怎么把这个鱼饵给吞下去的。神需要的不是一个小鱼儿，因为在神的脑海里边有一些的一直所预定的大鱼，当我们去了海里边去钓鱼的时候，我们不想钓什么石斑，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石斑啊，我不想钓什么什么小的鲅鱼等等的这些的东西，我们想钓三文鱼，钓的每一条鱼必须得超过20磅，这对我们来说我们才把它拉，20磅是20斤啊，我们钓的是这种的鱼，因为我们一天只有俩名额，只能钓两条鱼，如果两条我钓这么点小鱼，我花了几十块钱，这不白费了吗？耶稣基督付上了宝血的代价，耶稣基督差派了先知来到我们当中，让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让他拒绝了宗派的诱惑，让他尽了一切的所能把这么宝贵的信息带给我们，难道他只要几条小鱼？他要的是那些的大鱼，那些真正相信的话语去到被提里面的人，坐在他宝座上面的那些人，这是为什么神甚至要尽他的所能的抖掉那些小鱼，他需要那些真正相信神话语，完全信靠他，把自己一生都安息在神的道上面的人，这个是他想要的，这是神差派先知来的目的。先知来的目的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教诲，先知来的目的不只是带给我们一个祝福，先知来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病得医治，让我们看到神迹，让我们看到迹象，让我们的家人甚至得救了，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他需要这些的大鱼的生命被彰显出来，他需要我们拥有一个真实的基督的品性， 基督所看重的只有这个，因为唯一能带走的只有这个，唯一能够拉走的只有这个生命，只有这个品性，基督的品性，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边的品性。主要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愿你的旨意成就，若是可行让这苦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他说在经卷上有记着我所说的这些的话语，我是照着神的话语而来到这地上的。他说我胜过了这世界，这世界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他需要这样的品性。世界在心腹的里边一无所有，耶稣知道那些人想立他为王，但耶稣说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那些人。这世界有太多太多的诱惑，但真正的心腹不把自己交付给这种的东西。他需要一些的大鱼，这是为什么？他把这个鱼饵抖掉的缘故，把那些的小鱼抖掉的缘故。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落到了小鱼的地步，我们变成了一条近视眼的三文鱼，忘记了神呼召我们来到这地上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忘记了神呼召我们来到这地上，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一件什么事情。他不是让我们只是成为一个宗派的信徒，他也不只是让我们在这里边相信一个的信息，认为我所有的教导比别的人要更好一点就完了。没有，他需要一个基督的品性，他需要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那里边。你必须反映出这位基督出来，基督所行的你也要行，基督所经历的你也要经历，基督所能够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话语你也要从内心里边发出来。当基督在变相对不起，当魔鬼来把耶稣带来去试探他的时候，他把他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把天下万国都显给他看，然后他那是包括什么？可能包括我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所有的这些的国家，他把所有一切的荣华都显给他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魔鬼退到我后面去，因为魔鬼告诉他说：我把这一切都给你，我只要你来拜我。换句话说，我把所有的荣华富贵、金钱、工作、财富、女人，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我只需要你来敬拜我就可以了。这有多简单？你只需要在我面前跪拜一下就可以了，哪怕你只是妥协一点，只要说我敬拜你，你是我的神，这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东西。魔鬼今天不也在做同样的事吗？你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世界上面，他不要你放弃神。魔鬼从来没有让你说让你不相信这个信息，他没有说让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他没有说让你拒绝耶稣基督，拒绝神，完全成为一个属世的人，没有。魔鬼只是说你多花点时间在我的身上吧，你只需要再花一点换句话说，你照去教会，你照去读你的信息，你照去听到，我都不拦阻你，但你只需要不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可以了。你必须得允许基督活出这个生命，基督足有能力活出他的生命，但选择的权利在你的身上面，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有选择的权利，神不能够越过你的选择，你必须选择他而不是选择魔鬼。所有的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边。耶稣选择正确的东西，心腹也必须要选择正确的东西。耶稣因着什么选择正确的东西？因为神住在他的里边，对吗？因为他是从神那里被差来的，是神以肉身的形式来到了我们当中，全部的这位神都倾倒浇灌进了耶稣基督的里边，基督是上面的启示里边，然后基督要干什么？充满他所在的教会，又把他自己完全的倾倒在他的教会里边，然后最后一个要把他的心腹带回到伊甸园里边。这个是神所做的三个的步骤，但第一步神把他自己倾倒在了基督里边。当神把他自己倾倒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基督所做的无非不能够外乎于神所让他去做的。如果基督把自己倾倒在他的教会里边，倾倒在每一位的心腹里边，每一位的心腹也不能够做基督以外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你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更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他又回到了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也一定会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神的种子在他里边，基督是这位神成为的肉身在他里边。那心腹是什么？是这位基督住在你的里边。基督是上帝的启示里边，什么叫做福音？基督在我们这些外邦的教会里边成为了荣耀的盼望。布拉德又讲到说，整个的阴间都反对这样的一个教导。什么样的教导？基督在我们个人里边成为了荣耀的盼望，他必须得是真实的活在我们每个人的里边，让这个生命的道住在你的里边。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反映出来的话，接受这个道，当你接受它的话，只要给的时间，它一定会在你里边生出基督的生命出来的。但在这期间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人往往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所以他开始去寻求别的东西，开始去找别的种子，然后这些别的种子撒进来，把变成杂交，这个生命就完结了。这是魔鬼所在做的。一个人只要他专注在神的道上面，只单单的信靠神的道，一时半会儿你可能看不到结果，一年两年你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只要你坚信，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继续下去，神的生命在他规定的时间里边一定会长出来的。然而危险的是，人没有办法等待，所以人开始在这期间去寻找其他的东西。当寻找了其他的东西的时候，神称之为淫妇、娼妓。神需要的我们是忠诚，忠诚于他所说的话语，不是什么花哨的话语，而是神怎么说我怎么去相信。不管我感觉到还是没有感觉到，神的话是对的。不管我经历到还是没有经历到，有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一些雷鸣电闪的一些的经历，我不管这些的东西，我只知道神的话所说的是对的。然后我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去遵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种子如果是纯种的话，纯种的话语一定会生出纯种的生命出来。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边，保罗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能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边成了荣耀的盼望。魔鬼可以模仿很多的东西，他可以模仿，我们说他可以模仿神迹，他可以模仿迹象，甚至魔鬼也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去到人们当中，但魔鬼没有办法模仿基督的生命。当魔鬼把基督带到最高的地方，把世界万国都显给他看的时候，然后说你只要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然后耶稣说退到我后面去。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边，对吗？我们讲到说若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边的？并不是在你得救的那一刻，神在创世之前就把羔羊杀了，然后在耶稣基督里边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他的里边，你与他一同钉了十字架。那同样的，当耶稣在那山上面对一切的诱惑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同样在耶稣基督里边。当耶稣基督拒绝魔鬼给他的这一切的诱惑，给他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同样在耶稣基督里边。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坐在这里边是反映出基督在那里边？你现在在这里边所经历所说的话是反映出你是否在基督里边。为什么你能够拒绝世界所给你的诱惑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在基督里边。所以当世界给他，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该怎么说，他给他一个 offer， 这个世界给他一个报价，这个世界告诉他说我把这一切都给你，只要你来拜我。然后耶稣拒绝了魔鬼他给他的这个报价，然后耶稣说我不需要这些的东西，我最终有一天会继承所有的这一切的。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基督里边了，但在那个时候你是以种子以基因的方式以属性的方式在基督里边的，但现在你是以一个成熟的一个方式彰显在这里边的。 在那个时候的基督里边，你是他里边的一个基因，是他一个的种子，就好像我的儿子在我里边是我的一个种子一样。但现在我的儿子不再是一个种子了，现在我的儿子是一个长大的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交通，可以跟他对话，可以让他可以跟他在说话，知道他所经历的事情。同样你也是一样，你创世之前就在神里边，在格格他的时候，你在耶稣基督里边与他一同被钉上了十字架。但即使在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当耶稣面对一切的试探诱惑，拒绝魔鬼的诱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在他里边了。怎么证明你在他里边？因为当这个世界给你诱惑的时候，你说魔鬼退到我后面去，我不会把我的时间放在魔鬼的身上边，我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位耶稣基督。你现在反映出你在基督里边。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说，主啊，若是可行，让这苦杯离开我。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你跟他一同在基督里边，而且一同在克西马利园里边。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同时站在那边说话。你不要忘记了，每一个属神的基督的心腹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边。什么叫做本性？本来你说那个属性就是那个本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所以你也居住在耶稣基督里边。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不单只是耶稣说话，你也在那里边在说话，你一个基因的形式在那里边，只不过没有被彰显出来。但怎么证明我在他的里边呢？耶稣那个时候所做的，你在做着同样的事，这个证明了你曾经在耶稣基督里边。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旨意，而只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你在做同样的事，让你经历那个苦悲的时候，你也告诉他说，主啊，若是可行，让这个试探离开我，不要让我处在这种污秽的境况里边，不要让我处在这种艰难的境况里边。然后你说，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旨意成就。这证明你在基督里边。那个时候基督你在他里边说话，现在是基督在你里边说话。那个时候基督怎么样，你现在就怎么样，因为我们跟他认同。基督曾经做的，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不是伯兰丁所说吗？他说，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必须跟美国认同。当五月花在登陆普利茅斯磐石的时候，他说我在那里。他说当美军登陆关岛二战战胜日本人的时候，他说我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升起旗帜。他说当这些的这个当华盛顿越过特拉华河的时候，他说我跟他一同越过特拉华河。他说那些的士兵脚上没有穿着鞋，我跟他们在一起。他说因为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必须认同他一切的羞辱，还有他一切的荣耀。同样，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也正在做。以前我们是基因的形式，但现在我们是一个尸体彰显在这里边了，不再只是一个种子。这是为什么？你可以践踏魔鬼，在基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践踏魔鬼，是基督践踏魔鬼。但正因为你在他里边，他践踏了魔鬼，所以当你彰显在这里边，以肉身的形式来到这里边的时候，基督在你里边，你践踏了魔鬼，你可以胜过他一切的诱惑，胜过一切的试探。这是为什么？他的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心腹，因为我们与他一同的认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而且我们正在做，而且做比这更多的事。为什么更多的事？那个时候是一位基督，但现在是众弥赛亚在这里边。当那些的小鱼儿开始跑掉的时候，当那些的小鱼儿因着一下子看到了怎么医治没有了，怎么神迹没有了，怎么好像感觉没有了。然而还有一些的大鱼，伯兰丁说，他说你把这个的诱饵说拉远一点，他说就会把这些小鱼儿驱散的。他说但是这个却会让那些的大鱼冲向那个诱饵。他说然后你把这个钩子放在他的鱼嘴里边，他说你就能把这个鱼给他拉上来了。当小鱼都散去的时候，这个大鱼却是冲向神所给他的这个鱼儿。在那里边有一个钩子， 可以把它勾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心腹虽然是一些的大鱼，却做了一些小鱼做的事，可能一下子医治不见了，可能我们祷告了一件的事情，祷告了很久似乎没有什么果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鱼饵跑哪里去了。你需要戴上一副神的眼镜来看一看，它离你并不远。不要让我们像小鱼一样都被驱散了。这个时候不是该我们离弃神话语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是我们持守信心的时候。神并没有远离你而去，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神的目的只是驱散那些小鱼，而是为了让你能够冲向神的这个福音。你说神难道会特意做这些驱散的事吗？在1964年6月14号的揭开帕斯的神里边，他说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得说一些的话，以这种的方式说一些的话，能够让这些的把这些的人驱散。他说也许会让某些的人离开，会让某些的人走掉，也许但也许会让另外的一些人开始仔细的思考。他说但这是他有意要这么做的，而且神必须得要这么做。这是为什么我说神不需要小鱼的缘故，神需要的是那些属他的心腹，这些属基督的心腹，他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品性，他们所渴望的东西跟别人所渴望的不一样，他们想要的是神真正的那个生命的道。这是为什么彼得可以说当众人离开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离开吗？然后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你知道到了幕后的时候，因为到了收割的季节了，当收割的季节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显明出来了，麦子也成熟了，麦子也成熟了，每一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拧得过那个季节的。当季节来到的时候，它不想长出来都必须要长出来，当季节来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到成熟的地步。每一样的东西无论好无论坏，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你里边的那个种子，它要么是神的种子，要么是魔鬼的种子，两个种子都要最后长大的。而且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伯纳利用在这信息里讲到说，当那个后来他把这个鱼拉上来的时候，鱼线缠了他一身，神说告诉他，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去拉吗？不要把这些人把他拉上来，这些是小鱼，他们需要散掉的，我不需要这种东西。然后伯纳利用说，鱼线缠了他一身，然后那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要在这种时候让这种东西把你给缠累住了。如果真有一个被提要发生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接近被提了。如果只有身体改变的话，这个时代是众人的身体要被改变的时候。正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说，娼妓的钱不能够带到耶和华的家中。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些的人很虔诚，一些的人他们也是真诚的来相信神的，然而问题并不是处在真诚虔诚上面，问题是出在种子上面。你必须接受对了种子，你所接受的种子证明了你是否忠诚于你的丈夫。你的言语不能够证明你忠诚你的丈夫，你所做的事也不能够证明你忠诚于你的丈夫。当做体检的时候，他只看一样东西，你里边接受的种子到底是谁的种子？任何除了丈夫以外的种子都是从淫乱生的。神需要基督的心腹忠诚于他的道。你说我怎么样去忠诚于神的道？到底神的道是什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道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吸引我们的？我们说神的话，对吗？神的话从哪里来的？ 从神的思想里边来的，对吗？思想被表达出来就成为了一个话，如果是从人的思想里边表达出来的，这是人的话。重要的不在乎他说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话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他到底是从哪一个思想里边出来的。神没，这是为什么基督说你们要，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边。这是基督的心意。那心腹的心意是什么？一定应该是跟基督是一样的。当神有一个思想的时候，神的思想必须要被表达出来，但借着什么来表达出来的？神的思想必须得借着人把它表达出来，但神的思想不是借着许多的人把它表达出来，神的思想只能够借着一个人把它表达出来。哪一个人呢？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神拣选了一个人，然后这位先知把神的话语带出来，这个人所说的话就不再是人的话语，而是神自己的话语，并且是神的思想。谁在神的思想里边？你在神的思想里边，因为我们创世之前就已经在神的思想里边了。所以当先知来表达来说出神的思想的时候，他说的是谁？说的是你我，是把你我借着神的道把我们表达了出来。所以伯拉纽说基督的心腹是实实在在的说出的道的心腹。也就是说，你本来在神的思想里边，但借着先知把这个思想表达了出来，表达出来之后，先知说出了话语，这个话语不再是人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创造了一位心腹，因为你本身就是神的心腹，你本身就是他的思想。所以当神的这个时代的话语来到的时候，也只有神的思想会接受神自己的思想。然后当你接受了他的思想的时候，这个思想的神的道变成了一种的生命，开始在你里边涌流出来，然后活出了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基督的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一个的生命。不要让人欺骗你了，你已经接受了神的道，你不需要再接受神的道，你已经接受了完整的神的话语，生命的道，你不需要再有一个东西再把你带到这个道里边。夏娃的错误是因为有了神的道，他还需要一个更多的神的道。当神把这个信息带给你的时候，你拥有的是一个完全的基督的生命。接受了完全的基督的生命，不要再让魔鬼再诱惑你，不要再让任何人的东西再欺骗你，告诉说你需要接受这个，这个比那个比更好，这个更高深的一个启示，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启示，唯一的启示只在这个时代所启示给你的神的话语。不要玩一些高深高难度的东西，你会把脖子折断的。你只需要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在神启示给你的神的话语里边，你不能走在神启示给我的话语里边，你就变成了模仿。如果宋祥弟兄只是讲我所讲到的话，宋祥变成一种模仿，这是错误的。你必须只接受神启示给你的话，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神启示我们说给这位姐妹的跟给启示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启示给这位姐妹的跟启示给穆姐妹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两个人互相比较的话，这就变成了一种的模仿。你等于接受了错误的种子，你的丈夫给了你一个种子，你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边，你有一个不同的肢体，你只需要处在你自己的位置上边。做学生的好好做一个学生，你的属灵的高度不在乎你读多少的圣经，你的属灵的层面不在乎你的妈妈告诉你说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啊，你读不下去的， 你不可能每天读两章圣经，每天读一篇信息的，那是你妈妈的神，你需要你的神。你的神可能两天只读一段圣经，你的神可能三天只读一页信息，他仍然是你的神。这位神并不比你妈妈的神小多少，他仍然是同样的那一位神，只不过那位神在你里边还没有长大而已。你才十，你多大了？你才十八岁，你妈妈48岁了，他有很多的年限在那里边。做父母的让我们知道，你的神只是你的神，你的神不是在他里边的那位神，虽然是同一位神，但是他是以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这个身量长在那里边的。所以每一个在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神把定规好的东西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的人开始走不下去了吗？不是这些人不虔诚，不是这些人不真诚，不是这些人不爱神，这些人非常的爱神。你不能够否认他爱神，他绝对的是爱神，但娼妓的价钱不能够带到耶和华的家里边，你必须接受对了种子。当你接受对了种子的时候，老老实实的持守你的种子。正是因为人看到了其他的东西，说啊，我要像这个弟兄，我要像这一位姐妹，你看这位姐妹多温柔，你看这位弟兄多属灵，你看他领受的东西多深，然后人慢慢开始去模仿。当他一模仿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模仿的东西错了，他没有处在神所给他的位置上边。当他偏离了神所给他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就变成了撒旦了。路西佛变成撒旦是因为他挪开了他自己的位置，他还是一样的，他只不过他偏离了自己的位置。当我们偏离开了基督的位置的时候，偏离开基督的这个身体里边错位了之后，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一个脱了臼的手仍然是手，但他没有劲儿了，他必须把它扭回到正确的地方，他才能够抓住东西。你也是一样，手还在那儿，你仍然是基督的身体，你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你脱臼了。现在怎么样呢？借着传讲的神的话语，把你纠正回到正确的位置上边，然后你可以抓东西了，然后你可以说话了，然后你可以看见事情了。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每个人都有神给你的位置，你需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不是基督特别的某个心腹，你需要成为基督的心腹里边的一员，而不是某个特殊的一员。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特殊的，能明白吗？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里边的一部分，没有哪个人拥有更大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是可以或缺的，只要你处在神所给你的这个位置上面。有的人的属灵的声量只有这么点，但他仍然是基督的种子。有的人的身量很高，他也不会说是很大的基督的种子，在里边的生命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最后我们去到天上，每个人都会去到天上的，不是说你低一点我高一点，没有哪个人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都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夏娃是因为他想要一个更高的一个的启示，夏娃也想要一个更属灵的一个的生命，这个都没错，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加属灵的，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边更加谨慎。但你不要把你的态度搞错了，你的属灵是建基在神所启示给你的，已经给了你的神的话语上，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他若显现，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基督已经显现给我们了，明白？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位基督在今天这个时候显现的更明确的了？他已经显现给我们每一个人了，否则的话，你不会奉他的名受洗，你不会愿意遵从他的话语，你不会渴望用我重生的生命住在你里边，你不会渴望这些的东西，是因为那个生命的种子住在你里边。如果那个生命的种子已经住在你里边的话，持守住神所给你的位置。我希望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离开了位置的就成为了娼妓， 在虔诚的娼妓仍然是娼妓，在虔诚的娼妓所带来的价钱仍然没有办法被放到耶和华的家里边。如果你接受了错误的种子，你来到神的家里边，你来到神的这个身体里边，你说我爱神，我虔诚，主啊，我全心的爱你，我泪流满面的爱你，记住了，这个是不被神接受的，因为这是被耶和华所憎恶的。因为娼妓的钱不能够带到耶和华的家里边来，当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他不能够接受这种东西，他唯一能够接受的，你里边怀了神在这个时代所丈夫耶稣基督所给你的那一个的种子。我们一块翻到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他们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吗？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情人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你向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躺卧呢？你坐在道旁等候他们，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后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恶，不顾羞耻。我说这神何等严厉的一个话语。然而如此严厉的一位神，他说如果，他说但你和许多情人行邪淫，还可以来归向我。我说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神的爱，污秽到如此的一个地步，神说你还可以回来归向我，我仍然要你。在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威仪，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降怒于你，因为我有怜悯，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声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孩子们呢，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将你们从一城取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们。耶和华神在告诉那些人说，是被盗的孩子回来，他说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只有他的种子才算数，任何除他以外的种子都是淫乱，都是娼妓。任何除了这信息，完整的信息，不是信息的一部分，是完全的这位基督的信息，这个才是那个完整的种子，这个才是你丈夫所给你的种子。任何人都可以挑出信息里面的一部分，把它当作基督的种子，但那个种子是有残缺的种子，有残缺的种子只会生出唐氏综合症来，有残缺的种子只会生出傻子出来，有残缺的种子生不出基督自己的生命出来。然而基督的心腹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这些的疾病的，他是一个完全的基督的心腹。完全的心腹必须借着完全的道来到，完全的道只有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先知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不是某一些的教导，不是某一个的教义，不是先知说了这个说了那个，每一次的讲道必须把这位基督带到我们的眼前。每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话，也巴拉尼说，如果你在字里行间没有读到耶稣基督的话，回去再读一遍。如果你读到的只是裙子，只是头发，只是这些的律法的话，如果基督不在这里边的话，回去重新再读一遍。基督在每一个字里行间，所有的神的话也必须把一个完整的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把耶稣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诱惑了你们？耶和华说，被盗的孩子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在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您不用翻，我来给你们读。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孩子们，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我这何等可悲的一幅的图画。该敬虔的人却被称为了淫妇，该带领当时的世界却来归向耶和华的这个犹大国、以色列国，最后神说他们像淫妇一样，他们接受了其他的种子而不接受我的种子，我作为他们的丈夫，他们不跟从我，却去接受其他的教义、其他的教导，世界所撒的种子、人所撒的种子，慢慢的这些的东西侵蚀到了神的这些的教会里边。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们，即使我们做错了，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即使他有娼妓之恶，行了娼妓之行，但神说你仍可以归向我。如果世界把你掳去了，成为了娼妓，他说你仍可以来归向我。如果人的教义把你掳去了，让你变得疑惑了，让你变得不知所措了，他说你仍可以来归向我。如果你人变得慢慢的冷淡了，开始跟世界跟其他的东西眉来眼去了，他说你仍可以来归向我。但绝不要以你这种娼妓的样式把神的把这些的钱带到神的家里边，你所带来的虔诚要咒诅你的。你来到神的家里边只是来这边的聚会，仍然没有把自己全身心的交托给神，这个是娼妓之恶。神说这种的东西不能够带到神的家里边来，你不能作为一个虔诚的娼妓来到神的家里边，你只能作为一个悔改的一个妓女罪人，像这个圣经里边刚才所说的来到神的家里边，然后你许多的罪都可以得着赦免。人的软弱，你所做错的事情，人的污秽，各种各样的东西，神说我都可以赦免你，因为我是你的丈夫，他的种子里边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除掉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对何瞎说娶淫妇来为妻，淫妇的就淫妇的这个的妻子，淫妇的这个的污秽没有办法来毁掉这位何瞎先知里面的种子的能力，因为先知拥有一个种子，谁的种子？不是人的种子，是神自己的种子。因为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神借着先知把耶和华的种子注入到他的心腹里边，神借着这个时代的使者把他的种子注入到这些的淫妇里边，因为这个种子可以洁净你。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孩子们，就是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我想我们这地里边行了多少的淫乱，我们这肉身上面行了多少的淫乱。很多的年轻人在网上你做这个做那个，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戒指我们的手做了多少淫乱的东西？成年人也是一样，可能不是网络，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处事上边，在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所说的话语上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各种各样的层面里边，他说耶和华说这地大行淫乱。但你知不知道，如果把先知的种子注入到这块地里边，他的种子能够除掉一切的污秽，那个淫妇没有削减先知半点的能力，相反，因着先知接受了这个的淫妇，他说你把这淫妇娶过来。为什么？因为那位先知作为耶和华的一个预表，他说即使你离弃了我，他说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即使你离开了我的话，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即使你变得冷漠了，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即使你变得形式化了，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即使你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我是你一切的泉源。即使你领受了人的教导、人的教义，犯了属灵上面的淫乱，他说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在第三章，很快就要结束了。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你知道，当我今天在读到这句话的话，我眼泪流下来。娶一个淫妇已经很难了，去爱一个淫妇。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就是他朋友所爱的，换句话说，就是他那些情人所爱的。 乃是淫妇。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你虽然偏向别神，喜爱湖中的酒，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娶一个淫妇已经很难了，把她接回来已经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了。然而他告诉这位先知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爱的还是一个淫妇。你说我们要彼此，就我们要有爱，我们要有爱，你懂什么叫爱？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爱。他说你去爱这样的一个淫妇。你知不知道这位先知神差派这个时代的使者来，不是来娶一个淫妇的，不是随便把她收回来，把她打到冷宫里边，然后说让你跟自己在一块，你待着吧，我不理你，把她放到一边去。不是的，他告诉这位先知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神借着这位先知，借着这位使者，把神的爱显明了给所有的这些人。神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一个真正的爱的信息，神所带给我们的话语是一个真正的爱的种子。先知没有，神没有把心腹，只是说你悔改，我整天鞭打着你，整天抽着你，说你不能够这样，你不能够那样。他告诉先知说，拿我的话语再去爱一个妇人。这就是他的情人朋友所爱的，乃是淫妇。就好像以色列儿女虽然偏向别神，喜爱湖中的酒，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不要跟我谈什么爱这个爱那个，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只有在这个信息里边才有一个真正的爱，只有在神所启示的这个道里边才有一个真正的爱，只有在这个先知里边所传讲的这个道里边，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说你再去爱这个妇人。神差派信息来，不只是把我们放到一个教会里边，神差派信息来，不只是把我们娶回来，神差派这个信息来说，我爱你，我想要你回来。我在想这个何西阿怎么去爱这个妇人，知道这个妇人里边被撒了多少的种子，知道这个妇人行了多少的淫乱。好好想想我们在做的，我们做了多少错误的事情，接受了多少错误的种子，人的教导，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怀疑，那个疑惑。然而神借着他的信息在告诉我们说，我仍然爱你，不是勉强的，不是被逼无奈，而是说，他说没有你，我的生活没有意义，我你一切的被造，我的存在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本来你们说基督的心腹给了他一个存在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它有各种的属性。如果神需要一个圣者的话，他已经造了天使了；如果神需要一个圣徒的话，他已经造了天使了。天使圣洁，整天在神的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他没有半点的瑕疵，天使没有半点的罪恶。如果神需要圣洁的话，他造了天使了，他没有造天使，他造了人了。神里面的属性借着天使圣洁，他已经得到了满足。如果神需要敬拜的话，天使已经满足了他一切的需要。天使每一天24小时的在那里面来敬拜他。如果他只需要你来唱歌的话，天使唱的比你美妙的多。如果他需要敬拜的话，天使比你更懂得怎么样的敬拜。 他需要的不是天使，他需要的是一个罪人。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属性，它里边有救主的属性，它里边有医治者的属性，它里边有这位先知和瞎的属性，它里有这位爱的一个属性，它有释放者的属性，它又是被囚的出监牢，是受压制的得自由的属性。所有这些的属性，天使没有办法满足它，所有这些的属性，圣人没有办法满足他，所有这些属性，只有罪人才能过来满足他。所以伯拉尼说，你给了他一个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你他才存在的，因为这些属性都在他的里边。他说我是一位救主，但没有人需要拯救，我救谁啊？我是医治者，没有人生病，我医治谁啊？我是医治者，医治人的灵魂。如果人没有需要我医治，我医治谁啊？我不是在给你犯罪找借口，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从神而出来的一些人，你是从他的属性里边出来的，来到这个地上，被陷在了这个肉身里边。但神说，我来再爱这个淫妇。他说，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你的污秽没有加增一点的污秽在我的身上，你的污秽没有给我的圣洁带来半点的污点，但相反，我圣洁的种子能够除掉你一切的污秽。他说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接着什么？他说我借着先知来砍伐他们。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消散的朝露。你知道你的良善就像破抹布一样，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虔诚，你的真诚，所有的这些都像早晨的云雾一样，都像消散的朝露一样。但不要忘记后边说的，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因此，因为你的行为就像朝露，因为你的良善就像早晨的云雾，转眼即逝。今天你可以爱一个人，明天你可以把这个人踩死；今天你可以颂赞一个人，明天你可以说他是魔鬼。我们人都是举定无常的，我们人都是多变的，我们人都是像淫妇一样，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今天觉得这个好，明天觉得那个好，整天眉来眼去，跟着属世的东西，跟着人的教导，跟着所有的这一切，就像早晨的云雾，又如消散的朝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来杀戮他们。你若不死去，那个生命永远没有办法从里边活出来。但神借着先知来砍伐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行为太差了，因为你所犯的属灵的淫乱太多了，因为你做错的事情太多了，因此神才把先知差派给了你。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些没有病的，那些自以为没有病的，那些自以为圣洁的，神说他们不要我，我为他们而来，他们不要我，他们宁愿要人的教导，也不想要我这位耶稣基督生命的血脉。然后他问我说，你要我吗？你是我的属性。然后你说，对不起主啊，我做错了，主啊，我本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愿意这样，主啊，为什么我总是这样？他说，你仍然可以归向我。他说，我把先知给了你， 他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派先知来看访你，把你从人的肉身上面砍伐下来，把你从人的教导上面砍伐下来，把你从宗派里边砍伐了出来，把你从各样属实的缠类里边把你砍伐了出来。他说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这个妇人路加福音里边我们所读到的，他辨认出来了，只有这一位才是真正能够爱他的。他虽然像一个娼妓一样做了罪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但他认出来了，这是他唯一得赦免的泉源。你可能做错了很多的事，你可能是怀着一种的忧虑来到这边的，你可能来到这边都不知道神到底还能不能赦免我。但是他说虽然你多行淫乱，虽然你有娼妓的恶，他说但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这个妇人认出来了，其他的法利赛人没有认出来。本来你说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称他为别西卜，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的妇人，他认出了这位耶稣基督。当他认出来之后，本来你说他一切的黑都变成了白。那些的法利赛人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称为义，生活无可指责，然而巴拉利说他们所有的白都变成了黑，因为他们没有认出神所带给他的那个救恩。这个妇人，我们说他像一个娼妓一样的生活，是一个罪人，为人所不耻的一个人。娼妓的钱工价是不能够带到耶和华的家里边的。这个妇人清楚地知道这个，但这个妇人来到了一位祭司的面前，不是来到了那些法利赛人的祭司的面前，他来到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面前。当他经过这个大祭司的时候，他的工价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被带到神的家里边，他的虔诚，他的悔改，他所有的一切神都可以接纳他，只要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还有时间吗？
有。
我最后讲一点，我们就结束哈。你还记得伯纳尼有曾经讲过一个女人？因为这是我最后再讲这个题目，明天我们再讲其他的。本来我在一篇信息里边讲到有一个女人住在疯人院里边。是很正常的一个女人，然后当伯纳尼去到那边的时候，这个女人伯纳尼说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她坐在那里，然后她去为那些的病人祷告。这个女人说伯纳尼兄，你能先从我开始吗？伯纳尼说从你开始。她说你怎么了？她说我是这个病人的，你知道神经病院里边住了很多正常的人，真的是。你知道很多精神病人应该去到精神病院里边，但却正在住在正常的世界里边。稍微缓和一下气氛了。我的大女儿是做学护士的，现在开始实习。实习的其中的一个科目就去了精神病院里去看那些的病人。她说爸爸，她说我去到这些精神病院里边，她说个个看起来都像都像正常人，看起来都像是很聪明的一些人。然后我经常跟我女儿说，我在家里边干活，帮我妻子刷碗啊、擦地啊，弄了这些。我妻子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说我只要脑子不想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休息了。我说只要脑子里不想东想西，我说我要只要一坐在那儿，我肯定就要想事儿。我说你还不如让我就擦擦地、洗洗碗、弄了这个，我在家里边闲不住的。总要去搞点事儿啊，不是搞点事儿出来，总要去做一点事儿出来。以前我家里边沙发一会儿推到这边，一会儿推到那边，换个地方，我总得让我忙一点。然后我跟我女儿我也说，我说我必须，因为我女儿也跟我说，她说爸爸你去歇会儿吧，你累了一天了，你上沙发上躺会儿。我说我躺不住，我说必须我得干点事儿。我说我不干事儿，我要脑子老想的话，我说我这人也都快疯掉了。 然后我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你知道吗，她说精神病院全是这样的人。她说精神病院里边的都是说我要做事我要做事，她说我要一闲下来我脑子就开始想东西。有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几乎把我们逼到一个疯狂的一个地步，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在座的你们都是疯子，都是该进精神病院的一些人，都是为世界所不耻的一些人。然而神说你们是拥有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头脑。当伯南去到那精神病院的时候，看到这个女人一点也不像一个精神病人，然而处在那里边，你知道世界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正确的诊断，世界只能够给他打针，给他吃药，给他做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伯拉尼说，像你这么样一个可爱年轻的妇人，他说难道你就不想结婚吗？他说难道你就不想生个孩子，做个母亲，做些这样的事吗？然后这个女人说，他说我当然愿意了，他说带你看看我，他说我能给哪个男人有什么东西给他嘞？然后伯拉尼说，他说你有一样东西，他说什么？他说你可以把你的灵魂把你的魂交给耶稣基督。然后他说先生，他说耶稣不会要我的。伯拉尼说，哦不，他会要你。你怎么知道他会的？注意下边说的，他说我试过多少次了。尤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你试过多少次了？你毁了多少你的诺言？你承诺了多少的东西？然后一次又一次的，你把它毁掉了。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你试过很多次的卷，她说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去到这家医院，去到那个教会，去到这个圣所，去到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地方，她说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然后伯拉尼说，是，他说你只是试图想翻开新的一页，他说但你真的应该去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说了吗？立志行善，只是怎么行出来我找不到，没有人可以找得到的。但你知不知道这位耶稣找到了这个女人，就像耶稣找到了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女人是一样的。她的工价借着这位祭司，她的虔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悦纳她所献的祭。然后圣经里边说，妓女的工价不可带到耶和华去，耶和华的家里边，她不可以还她的愿，不可以许愿。但是当她可以，当他找到了这位大祭司，当他把这个工价哪怕他再污秽的一个人，他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他可以许愿了。在这之前他所许的愿没有用，因为是娼妓的脸，因为是娼妓的工价。但是当娼妓的工价带到这位大祭司，带到这位麦基洗德，带到这位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这位神来到他的面前，他也认出来这位神的时候，他的工价，他的虔诚，他的真诚，他的悔改，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来。然后他可以许愿说，主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一样的我了。他所许的愿神可以来悦纳了，神说他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这个女人呢，没有人带给她一个正确的诊断，所有人告诉她说你没有盼望了，有人告诉他让他去到天主教里边，让他去到某个的教会里边，让他去学好，让他去做这个。他说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说我都尝试过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人必须要走到一条绝路上面，你几乎所有该试的东西全都试过了，然后你发现这个时候唯有一位，唯有这一位，只有当你来到这一位的面前的时候，他才可以把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东西都给你解决掉。只有当你来到这位面前的时候，你的虔诚才有作用。只有真正的经历到这位神，来到这位基督的面前，你发现你的真诚才能带来果效。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你所带到这里边的一切的东西，神才能够满足你一切的要求。没有这个的话，娼妓的价钱没有办法带到神的家里边，神没有办法悦纳的。 这个女人虽然尝试了很多次，但这一次变得不一样了。这一次不是她去来寻找，这一次也不是别人把她带到哪里，这一次是神差派的这位先知来砍伐她了。神差派的这一位先知来到了这个过得像妓女一样生活的人的面前。然后巴拉利说，我想告诉你，他说神，他说这位基督可以把你带到当你还是童贞女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带到那种你还是清白的还是姑娘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转变最罪恶的一个罪人，让基督的血也可以把它洗净，使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不被定罪的人。然后这个女人说，说伯纳弟兄，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已经试过 N 次了，没有用。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吗？这一次是这位先知找到了他，这一次是神差派了那个拥有真正神话语种子的这一位的先知来到了他的面前。虽然他讲的话很普通，只是告诉我，难道你不想结婚吗？难道你不想生孩子吗？但所说出来的话是拥有神原本思想的那个的种子，这个的种子能够带给他真正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他说，本来你们说，我想告诉你，他说我相信你的这个的病情是因为从来就没有被诊断对过。那注意他说的，本来说你不想成为这样对吗？这是先知在一个人生命里边可以做事的第一步。当一个人想要做错的事的时候，我拦不住他。当一个人想要离开这信息的时候，你拦不住他。当一个人想要去做这些错误的时候，曾经有多少人在我们教会里边来到前面来祷告，有的人是吸毒的，有人是醉酒的，第一件事我们问他，你想不想要脱离？我奉耶稣的名问你，你想不想要脱离？我发现有很多的人他愣住了，我说你好好思想一下。然后他说我做不来。汤姆丁有一次在跟人交通的时候，那个人对他说，他说汤姆丁兄，他说我身上有种灵，他说我老想偷东西，他的手也不闲着。然后汤姆丁兄跟他讲完了之后，他说你想不想脱离这种东西？他说汤姆丁兄，他说在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现在就在筹划着怎么样去到我邻居那家里边，把他窗户弄破了进到他里边。他说我做不到。然后汤姆林说，他说我帮不了你。那个人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但如果一个人想要得着帮助的话，再罪恶的罪人神也能够转变。曾经有一个同性恋的在菲律宾的，这是我刚听到的一个见证，在大草原那个城里边，有一个人，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女人受洗了。受洗的时候，她说，人家让她讲一些见证，说你为什么想起来受洗？你怎么想要接受呢？她说我是从菲律宾来的。她说当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她说我去了泰国。她说我在泰国，我见到我的一个朋友，是从小的一个的朋友。他在泰国，要么是旅游，要么是学习啊等等。他问她说你去泰国干什么？他说我来这边做变性手术的，他借着吃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的。但是这个女的她也不信，她说啊没所谓，每个人都需要爱嘛，那你也爱，她也爱，大家都是爱嘛，爱情没有什么种族，没有什么性别的分别。然后最后她变成了一个女的。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回到加拿大去了，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年之后，后来她又回到菲律宾了。回到菲律宾的时候，有一天她又见到这个男的了。然后他见了这个男的，他发现他不一样了。他说：“哎，他说啊，我又碰到了。”他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他说：“我现在又成了男的了。”然后他问他：“你怎么又成为男的了？”他说：“我悔改了。”他说：“我相信了这个时代的信息。”如果一个信息，如果一个道，可以把一个做了变性手术的一个人，可以，我们说 刚才我们所读到《申命记》里边说，说什么？你们不可效法所多玛人的行为。然后说什么？说娼妓的价钱，还有犬类。什么叫犬类啊？同性恋。这段原文里边是指的同性恋说的，狗的价值不能够带到神的家里边。说这种的东西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神恨恶这种东西。但现在那个人可以把工价带到耶和华的家里边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大祭司赦免了他一切的过犯。神借着先知来到了这个人的面前，神的道转变了这个人。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唯有神自己话语的能力。不是你找到了神，而是这位神借着先知找到了他，把他从那种的变态里边砍伐了出来。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她说你不想要成为这样，对吗？第一件事你必须不想要才可以。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的东西跟这种东西藕断丝连的话，神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什么。因为圣经里边讲到说，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从我这里边得到任何的东西。你必须坚定的说，主啊，我恨恶这种的东西，我恨恶这种的软弱，我恨恶这种的形式化，我恨恶整天被魔鬼掐着脖子，每天过着一个本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却每天过着一个被魔鬼所压制的一个的生活。你必须不愿意。然后这个女人说，她说我当然不愿意了，就正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我想要做一个妈妈，我想要有一个丈夫，我想要有一群的孩子，我想要去爱一些人，也被人所爱。他说我再也不想要毁掉任何一个男人的生活。然后巴拉丁说，他说你并不需要那样，他说你不需要过那种的生活。他说也许这听起来，姐妹，看起来很老实，但是真理永远都是真理。就是魔鬼让你去做的这样的事，是魔鬼抓住了你，驱使着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我在讲的不光只是什么抽烟喝酒等等的东西，在你生命里边，无论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在缠累着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在纠缠着你不释放你，你知道神已经差派了这位先知来砍伐你的，只要你想要，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着释放。如果神可以拯救如此变态的一个人，甚至说神是神所憎恶的一件事，神可以拯救这样的一个人，神同样可以来释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必须得把魔鬼从这里边赶出去，让你回到你曾经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的那个时候。他说神可以再把你带回到那里去。然后这个女孩子开始祷告，当祷告了一会儿，巴拉丁说，她站起来，她说，巴拉丁兄，我相信我没事了，我现在可以重新再开始了。巴拉丁说，你出去的时候还会是一样的，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记住了，娼妓的钱不能够带到神的家里边，但是当你遇见了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你的钱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你的虔诚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你的真诚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你真正的悔改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只要你认真的来对待神，你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带到神的家里边。然后你可以向神许愿，神必应承你所许的愿。你说，主啊，从今以后不再是一样的我了，神可以应承你的许愿。因为什么？因为他差派的先知来到那边，你接受了神所带给你的道。当你接受他的时候，这个不再是脑子里边的一种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在你内心可以发生作用的一句的话。他说，我并不相信那些头脑上的宗教，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借着圣灵得以重生，可以去到一个深刻的一个地步，远远不止你的思想，它必须得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到了一个时候，当一些特定的事情成就，就说你知道这会变得不一样的，就是当人跟神相遇的时候。我相信今天从早上到下午，不是我们人跟人相遇的时候，是我们人跟神相遇的时候。中央弟兄问我说，需不需要一个祷告队列？我想我们今天不需要一个祷告队列。当他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耶和华揣出他的话语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我相信神有一些的话是想要给我们的， 神有一些的心意是想向我们显明的。他说，所以你多行淫乱，虽然你有娼妓的恶，他说，但你仍然可以来归向我。有什么东西缠绕你们？有什么东西在搅扰着你？有什么东西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深深的埋藏在里边，可能你都不敢跟人去说的？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认真的来对待这位神？虽然你是，我不愿意说这句话，虽然你可能过得像一个娼妓一样的生活，我指的属灵上面的，但在当你遇到了这位先知，遇到了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虔诚，你的真诚，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用了。但如果你没有这种的真诚，没有这种的虔诚的话，你仍然还是一个娼妓。但虽然你有娼妓之身，虽然你在属灵上面你可能有软弱，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东西，但当你遇到了这位神，遇到了这位神所差来的道，让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你现在可以把你的工价，把你的虔诚带到神的祭坛前，不是在这里边，在你新的祭坛上面。然后你自己跟神说，主啊，我向你许愿，主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个的生命。我相信从今天晚上当我回去之后，我再也不再是一样的。我不是翻开新的一页，而是我清楚的知道你差派的先知来砍伐我，我也真实的遇见了这位神。为什么？因为我遇见了这位说话的神，而且我也听见了神向我所说的话。我来到这位祭司的面前，把我的真诚，把我的虔诚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应承我一切所许的愿。让我们一起起立。然后伯纳利兄跟这个妇人一起祷告，当这个妇人再一次深深的跪下，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伯纳利兄说，突然间他站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开，他说的美丽的大眼睛眼泪从里边流了出来。他说，伯纳利兄，他说，我知道我不再是一样的我了，神真正的遇见了这一位，不是你的情感，不是你的感觉，而是神真正的改变了你的生命，也就是说你的本性被转变了。本来你说什么叫做本性？那是神的属性，神拥有一个本性，神把那个本性放在创世之前就放在你的里边，今天借着先知的话语，他把这个本性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问这个女人说，你想要吗？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想过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真诚的在神面前不是被魔鬼所压制的生活，神说这是给你的，他说你仍然可以归向我。我希望你们都听明白了我今天下午所说的，我相信神今天下午把他的心告诉了你，让他告诉你说你仍然可以归向我。他对先知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不是把律法加给你，他是把爱加给你，他借着他所差来的话语，他说，今天我再爱一个淫妇，虽然你过了生活，虽然等等的东西是你所微弱不耻的，你不愿意告诉人的，不愿意在人面前敞开的，但你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在你新的祭坛上边真正的向神来说几句话。主要求你今天下来住在我内心的深处，我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像先知所说的，你要独居，单独的跟这位神居住在一起。然后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他说，你去吧，没有人定你的罪，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何等怜悯的一位的神。若再圣洁的人，当来到神的光的面前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但是主啊，你没有造我们成为天使，你没有造我们成为一个圣人， 主你造我们成为一个污秽的人，主你造了一个罪人，不是你想让我们犯罪，而是你允许我们生活在这个罪的肉身里边。主啊，因为只有这个罪的肉身可以才显明出这位神的种子的伟大，他可以娶一位淫妇，把这个淫妇变成一位圣洁的妇人，他可以去爱一个淫妇，爱一个被有众多情人的淫妇，让他成为一个只为耶稣基督而独居的一个圣洁的妇人。主啊，这些都是你宝贵的妻子。主啊，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说自己是骄傲的，主啊，我们都是怀着一个谦卑卑微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愿意把今天晚上的聚会只是当做一场的聚会，主啊，我盼望你把今天的聚会当做一个心与心神与他自己儿女的交通。主啊，把你真实的爱启示给你所有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需要的不是我们像天使一样的敬拜，主啊，因为天使已经敬拜过你了。主啊，你是需要的是一些的罪人，主啊，你需要的是一些软弱的一些人，主啊，你需要的是一些可能犯了属灵上面淫乱的一些的人，主啊，能够卑微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带给你一个真实的敬拜，一个发自内心的敬拜。主啊，你才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称我们为义人，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主啊，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给你。主啊，我相信到了一个时候，不该只是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而是允许这位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主啊，把他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大能的手里边。主啊，愿你也说同样的话，你平平安的去吧，你一切的罪都折下了赦免。主啊，因为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多得了赦免多，我们对你的爱也多，主，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主啊，愿这几次的聚会成为一次不同的聚会，主啊，并不是说我们是一群污秽肮脏等等的人，而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位神的圣洁。主要并不是我们不接受你，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一个淫乱等等的生活，主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沾染了太多的污秽，主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被太多人的东西所影响，主要被太多人的一些的想法所左右。主要今天我们把这一切都放下，我们卸下所有的重担，卸下所有的包袱，主啊，我们来担耶稣基督了，因为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让这位圣洁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边，让这位公义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的生命满有基督的样式。感谢赞美你，主，一切荣耀也都归给你。主啊，当我们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祭坛的时候，愿这位神带着火焰降临下来，消化我们一切的祭物，因为我们没有带来其他的祭物，我们只把羔羊带来这里。主啊，我们接受的是这个无瑕疵的羔羊，接受的是在这个时代借着先知的道所启示出来的无瑕疵的羔羊。主啊，当我们把这只羔羊放在我们新的祭坛上面的时候，神的火焰必下来的悦纳这样的一个的献祭。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在神的面前来献祭，献上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祭物，献上的乃是耶稣基督这一只的羔羊。你所证明的这个信息是一个无瑕疵的一只的羔羊。主，我们把这只羔羊献上，主，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你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先等一会儿哈，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那把这首歌给我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吧？
慈爱永远长存，口舌笔墨难以诉说，神的慈爱。Oh, Juliet, send it
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来敬拜，让我们继续来唱。
苍生苍生，荣华辉煌，群芳地飞，崩溃外望，众人呼求，岩石山岗，拒绝祈求。
称颂何等慈爱的一位的主，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位人父耶稣基督仍然来爱我们。哦，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位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何等的伟大，主啊，诸天穹苍都无法诉说你的荣耀，都无法诉说你的慈爱。哦，愿这位慈爱的耶稣基督主啊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彻底的交托给你，让我们真正的在真理跟圣灵里边来敬拜你。当我们听到神的真理之后，主啊，愿你的圣灵让我们在真正的圣灵中敬拜这位神，让没有人可以知道如何的敬拜这位主，连天使也无法知道如何敬拜这位神，唯有你自己的心腹才知道如何的敬拜你。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淫乱的人，主，我们是有过犯的一些的人，但你的爱仍然爱我们。主，你没有抛弃过我们，没有舍弃，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你的慈爱永远都随着我们。我们谢谢你，主，我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配得一切的称颂，主，你配得一切的赞美。
哈利路亚，称颂你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感谢你主，哈利路亚。哦，何等慈爱的神，哦，将你的爱带给我们每一位主，我带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让这位温柔的神降到我们当中，主啊，把你的慈爱显明给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哈利路亚。谢谢你主。